Wait.
拜登呼吁国会通过美国救援法案。各界人士呼吁关注郭飞雄事件。香港自由新闻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国会尽速通过他提出的美国救援法案，协助受新冠疫情所苦的美国人渡过难关。国会的共和党人则提出了一个规模较小的纾困法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拜登总统呢，他在上任的时候就已经说他会把这个对付新冠疫情视为他施政的优先项目。那么在上任的第一天呢，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表示呢，在这个国会能够通过更大的规模的这个纾困方案之前呢，他在行政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会尽量的来协助美国人应对新冠疫情。那么包括呢，因为疫情导致很多人失业而挨饿，所以他指示美国的农业部呢，要来审议扩大这个美国粮食救助计划的项目，另外呢，也要确保一般的美国民众还有退伍军人能够得到财务上的支持，以及呢，确保纾困金能够确切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等等。那拜登总统呢，呼吁美国国会要通过大型的疫情应对方案，当中除了呢，要将之前只有$600的个人纾困金提高到每人$2000，那么这个呢，也是前总统特朗普他也支持这样子的做法。此外呢，也要提供更多经费给全国防疫的措施，包括病毒的检测以及病例的追踪，还有疫苗的研发、分配、接种，对新冠病毒未来的防治等等。那拜登政府呢，因此提出了美国救援方案，并且期待呢能够获得美国国会当中跨党派的支持。而拜登呢，在星期五前往沃尔特里的医学中心探望住院的军人之前呢，还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告诉记者说，希望这个方案能够获得通过。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 support passing COVID relief with support from Republicans if we can get it, but the COVID relief has to pass. There's no ifs, ands, or buts. Thank you.
Republican support, Mr. President.
而前一天的上午呢，拜登总统在这个白宫总统的官方推特账号上发文，在这个推文当中说呢，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丧失了从工作与薪资中所获得的尊严和敬重，而那并不是他们的错。我的美国救援方案将延长失业保险金，确保民众在这一批的这个疫情当中呢，能够继续获得纾困的支票。而前一天的上午呢，则有10位的共和党议员联名发出一个公开信给拜登总统，信中说呢，拜登在就职演说时呼吁要团结，所以他们希望呢，这个新冠纾困的法案上面呢，也能够展现团结。那么这10位的参议员包括罗姆尼、柯林斯、穆考斯基等比较偏中间派的共和党人。那么在信中表示呢，他们将会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当中呢有几项是跟这个拜登的方案的内容是相似或相同的，例如说呢，提供1600亿美元。来支持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另外呢有40亿美元来支持行为健康以及治疗药物的滥用。不过呢，整体而言，这个方案在纾困金额上会比较小。拜登政府提出的美国救援方案总值是达1.9万亿美元，那么提供额外的1400美元纾困金，那么加上之前12月通过的纾困法案呢，每个美国人可以获得2000美元的纾困。那么根据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的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卡西迪，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10个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方案总值大约会介于50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而给美国人的纾困金额则大约是1000美元。 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塞星期天表示呢，说白宫已经收到了这封信，那么也将针对这个共和党参议员的提议呢加以研究。他说呢，这项提议与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相应，而拜登总统在解决这项危机上所需要的行动速度上毫不妥协。而白宫的公众接触办公室主任李奇蒙星期天也告诉记者们说呢，拜登总统想要与两党合作来帮助美国人民，而且愿意与任何人会面来促进这个议程。那么根据已经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柯林斯表示说呢，这拜登总统在星期四已经打过电话给他，两个人在谈话当中呢也稍微谈了一下新冠疫情的纾困方案。卡拉，
好的，感谢耀义的连线报道。美国新冠疫苗投放持续取得进展，波士顿开发疫苗的接种点开始为普通民众接种，加州医院形势缓解，一些餐馆也开放了室外用餐，欧盟则批准了新疫苗的使用授权，但是生产速度不如预期。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新冠疫苗持续发放，目前美国已有超过2400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其中约530万人完成了两剂的接种。在波士顿，知名的红袜棒球队主场芬威球场被临时改造成新冠疫苗的接种点，对一般公众开放疫苗接种，首轮面向7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
So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be serving 500 people per day. The week after we'll be serving 1,250, and then shortly thereafter we'll be opening to 7 days a week, so we can help people get vaccinated over the weekends.
随着接种的持续进行，更多人打消了之前对于疫苗的疑虑。
Oh,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petrified, I'll be honest and transparent. But when I seen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and President Joe Biden, I'm so happy to have them in office. But to see them be responsible and be leaders from the front, it made it comfortable for us to be leaders within our family.
在加州，疫情形势缓解，医疗系统压力逐渐减轻。因此，洛杉矶的餐馆获准重新开放室外就餐。这一规定替代了自从去年12月3日开始执行的相对严格的居家令。
It's a tiny step. The guidelines are very, very restrictive. It's not a money-making process. It's right now. It's getting our people back to work. We're very limited with our seating. There's no indoor seating. So we're open just to hopefully to pay the bills.And get employees back to work.
We're happy to be back. We're happy to support, you know, businesses, and we're happy to be able to enjoy some quality time with our friends.
在欧洲，欧盟日前批准了制药商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制新冠疫苗对各个年龄层人士进行接种的使用授权。这是继辉瑞疫苗与莫德纳疫苗之后，在欧盟27国获批的第三种新冠疫苗。然而，由于疫苗生产速度不如预期，目前疫苗在欧盟和脱欧后的英国之间如何分配尚存在争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日前前往国会大厦看望了在那里执行保安任务的国民警卫队官兵。自从1月6日国会大厦发生暴力冲击事件之后，数千名来自各地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一直在这里驻扎。奥斯汀说，国防部将为国会保安提供全力支持。来看报道。
Thanks, guys. 国防部长奥斯汀看望了国民警卫队军人，并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表示肯定。他说，国会大厦的保安对于确保美国的立法程序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I want to tell you, we're really grateful for your service. And we know it's not easy to leave home, come out here and help us out. But you're doing a great service on behalf of your country and protecting the Capitol so that...Our lawmakers can rest at ease and do the work that they got to do on behalf of this country.
今年1月6日，大批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这次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此后，国民警卫队一直在这里执行保安任务。奥斯汀对现场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表示，国防部全力支持国会保安工作。他还多次向现场的军人询问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you got what you need, and we're taking care of our troops. I really care about that. I know you know that.
Yes, sir, I do.
I know you do too.
Yes, sir.
So if we have any issues, certainly let us know.
目前大约有700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国民警卫队成员驻扎在国会山和首都华盛顿的其他地区。据估计，在二月底前，国民警卫队的人数将减少到5000人。向驻守华盛顿的国民警卫队表示谢意的不仅有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末，在华盛顿非营利机构“人人爱动物”的组织下，一群疗愈犬和他们的主人来到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汉密尔顿旅馆，和在这里下榻的国民警卫队成员热情互动。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外交政策专家说，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让他们感到鼓舞。拜登指出了有争议的问题，也寻求双方的共识。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纳展望了美俄关系的未来，请看报道。
遭下毒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返回莫斯科，随即遭到监禁，这激起了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的激愤，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游行。白宫说，拜登总统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各个层面上提出这个问题。
He did not hold back in conveying his concern and about the treatment of Alexei Navalny and the treatment of protesters.
纳瓦尔尼的遭遇也引发了国务卿布林肯的关切。他对记者说，莫斯科对这么一位人担忧的程度令人吃惊。
As I say, we have a deep concern for Mr. Navalny's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the larger point is that his voice is the voice of many, many, many Russians, and it should be heard, not muzzled.
尽管美国对处理纳瓦尔尼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普京还是称赞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得以延长5年。这项快速行动是在美俄军备控制条约即将到期的几天前完成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说，他们对拜登务实对待普京的做法感到鼓舞。
Biden's policy is clearly to speak as he sees it, the truth when even the truth hur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o pick up on the things.That will hopefully move the process ahead, where national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is clearly on the line.
其他专家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声公开批评俄罗斯对纳瓦尔尼的处理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期望不要过高。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give up the dream that somehow our efforts are going to.Have any beneficial effect in political change in Russia?
尽管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了几项强硬措施，但他不愿公开批评普京。而专家们说，拜登为未来4年树立了新的基调。美国之音塞纳，华盛顿报道。
虽然全球多数国家欢迎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但是在以色列，有些人担心他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拉斯坦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欢迎乔拜登当选总统，他们希望前总统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会有所改变。
The Palestinians' first priority right now is to get the so-called peace process back on track. They wan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revive the two-state solution, which they believe was totally destroy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y want to resume contacts with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e Palestinians have been boycotting the U.S. administration since.December 2017, when Trump recognized Jerusalem as Israel's capital.
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说法，新的拜登政府表示，政府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不可侵犯的。
The best way, and maybe the only way, to ensure Israel's future as a Jewish democratic state and.To give the Palestinians the state to which they are entitled is through the so-called two-state solution.
以色列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政府和特朗普关系密切，有些人说以色列必须非常努力以重新取得民主党的支持。
We should not have risked probably number one asset for us in America, which is bipartisan support. This has been damaged, and if I can look at the major negative of the for Israel when Trump was the president, this is this one.
大多数以色列分析家说，在拜登的首要职务清单里，中东问题远远排在更紧迫的国内问题之后。而当他转而关注中东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伊朗。以色列强烈反对对世界大国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认为这为伊朗提供了取得核武器的合法途径。
Iran will top the Middle Eastern agenda, because it is the most prickly and urgent issue in the region, not only in terms of Iran's nuclear designs, which are obviously a global problem, but also in terms of Iran's Middle Eastern meddling. There isn't a civil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n which Iran isn't one way or another involved, and in a way that most of the world perceives as extremely destabilizing.
多数以色列官员承认，拜登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他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而且可能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他们重回谈判桌。美国之音记者格拉斯坦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穆斯林人士称赞拜登总统取消对数个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限制的行政命令，这些限制通常被称作旅行禁令或穆斯林禁令。来看报道。
美国的穆斯林人士称赞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他取消了此前特朗普政府施加的旅行限制。奥萨马·贾莫尔为穆斯林倡议团体美国穆斯林组织委员会工作。
We were really delighted with the executive order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promised to execute the first day of his presidency, and that is to repeal the the Muslim ban that President Trump did in his 4 years of administration.
受旅行限制影响的穆斯林也欢迎这一举措，其中包括北弗吉尼亚州的利比亚裔美国人阿布拉奥米什。
I definitely was skeptical when I heard about it being on his agenda as he was running in the beginning, but I'm really pleased to see that he followed up on that.
阿布拉奥米什在美国出生长大，2019年当选费尔法克斯郡的学校董事会成员。他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所谓旅行禁令使他质疑自己在美国的位置。
And that honestly even made me feel kind of like a second class citizen, where all of my friends, my peer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their family and their extended family, and in the holidays they, you know, go visit special occasions, whether that be a graduation or an engagement or,a new baby.
利比亚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月签署的行政命令中被列入旅行限制名单的国家之一。名单上的其他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特朗普政府表示，该命令通过将潜在危险分子隔离在存在重大安全问题的国家，从而帮助保护美国。在拜登总统就职的第一天，他撤销了这项措施，称这项措施是我们国家良知上的污点，并且与美国长期欢迎移民的传统背道而驰。穆斯林倡议组织说，他们支持拜登的移民改革计划。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hav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American Muslims will support immigration reform that will improve the way that weWelcome the way that we bring and allow immigrants to come to this country.
拜登总统竞选时提出了取消旅行禁令并通过全面移民改革的承诺。美国之音萨利姆华盛顿报道。
各界人士日前通过改编中国网站发起联署，呼吁关注失联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郭飞雄。声明说，郭飞雄希望赴美照顾因癌症刚刚做完手术的妻子，但1月28日在上海浦东机场海关被中国政府拦截，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借口阻止郭飞雄出境。声明的联署人士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郭飞雄是中国维权运动的先驱之一，曾因参与地方维权活动并要求中国确认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而被两次逮捕入狱。2009年，他的妻子为了逃避迫害，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逃出了中国。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对有关报道感到不安，并正在密切关注此案。202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工作星期天结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纳瓦尔尼、世界卫生组织和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世卫组织及其确保贫穷国家公平获得新冠肺炎疫苗的 COVAX 计划，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前查理周刊记者拉祖伊、新闻网站香港自由新闻、国际事实核查网络和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等获得提名。去年美国各地凶杀案激增，数以百计的受害者当中也有儿童。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采访了美国首都的弱势社区，探讨了防止悲剧重演的方法。
这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悲喜交集的庆生会，是为了一个无法出席的男孩而举行的。
It hurts so bad. It hurts really, really bad. He was only 11 years old. He had so much ahead of his life. He had a future for just to be taken away.
小留学生达文·麦克尼尔在2020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被一颗榴弹杀死。当时显然是在一场帮派冲突中的四名嫌疑人，后来遭到拘留，调查仍在进行中。
It has happened to so many families in D.C. You know why?Why are we left to mourn our loved ones, especially our children?
尽管联邦政府为了减少杀戮而投入6000多万美元，自杀案件除外，去年仍有超过19000起枪支暴力凶杀案，是20年来最高的数字。21个城市的平均凶杀率比2019年增加了32%，仅仅在哥伦比亚特区就有198件在案，也是一个急剧增加。犯罪学家理查·罗森菲尔德把问题部分归咎于新冠病毒病，还有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后，为了应付大规模抗议活动而导致警察例行巡逻的中断。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policing, the possible deterioration of so-called police legitimacy in communities hard hit by the increase in violence and by police violence, that can make for a deadly combination that sends overall rates of violence up.
控制犯罪的策略之一是雇佣所谓的暴力中断者。达文的母亲克里斯托尔·马克尼尔曾为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担任这个职务，他在有问题的社区建立关系，并鼓励人们放下武器。达文的祖父领导华盛顿特区守护天使组织，他们采取类似手法，但尽管他们很勇敢，这些主动联络的举措却因为资源有限以及繁文缛节而挚爱难行，结果是好坏参半。部分是因为经济和种族主义的根本原因仍挥之不去。
If you have a community where they're dealing with the similar circumstances, where it's poverty, where it's lack of education, where it's lack of food, where like these individuals are constantly in survival mode.And they so easily can get a gun. You're going to see what you're going to,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see the statistics at a high level.
Everyone is so quick to jump, judge, and persecute that they don't stop to ask the questions,
what are your needs and what hasn't been met, that we can make your situation better. And these people are angry. The kids are angry. The teenagers are angry. The young adults are angry because they're tired.
拜登总统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必须获得国会通过。计划包括提供给挣扎中的美国人，尤其是在贫困社区的人，大量财政援助和精神健康资源。在地方上，一笔提供给华盛顿特区邻里安全与参与办公室，在2021年用来防止并遏阻暴力的240万美元预算已获批准。但全国各地城市也可以选择一种费用比较低廉的方法，叫做聚焦下阻。
Those at high risk for violence, to become the next victim or the next perpetrator, are typically called into meetings held by the criminal justice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service community, and they're given a two-pronged message. The one at first is, look, we obviously know who you are. The second message is, here are services and supports that can help. Basically, then, the choice is yours.
阿亚拉女士在失去孙儿之后，她希望扫除街头所有的非法武器。她还希望法院系统重新考虑因新冠疫病释放囚犯的做法。据称，其中一个和杀死达文的枪击案有关。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that have been released with violent and gun charges that have come out and murdered more people.The court system has to change. Come on, judges, you gotta do a better job.
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对许多人来说，古典音乐让人联想起莫扎特等欧洲音乐大师的交响曲。但是美国之音记者瓦朗卡纳告诉我们，古典音乐的世界其实更加广阔。
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大四学生迈克尔·艾姆尼特一直在寻找新音乐，但是当这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加入了学校的泰国乐团时，他的收获比预期的要多。
My first like probably three days that I was here, I was just playing like I had no idea what I was doing. I couldn't hear it. I couldn't wrap my head around it.
艾姆尼特并不孤单，其他合奏成员也分享了他的观点。
I hadn't heard Thai classical music before, so it was definitely a culture shock. I really didn't understand it, to be frank.But after I was able to get inside the ensemble, it just made so much sense, and I really have a great appreciation for it now.
泰式器乐合奏在美国很少见。肯特州立大学的泰乐乐队成立于1978年。如今，该大学是美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提供泰国古典音乐研究。学生们学习打击和吹奏乐器来演奏琵琶特这种用来配合泰国传统戏剧和舞蹈的合奏。
Set, go.
来自泰国的民族音乐学者普利万·纳农卡至今已指挥该乐团长达20年。普利万年轻时就爱上了泰国古典音乐，并喜欢与美国的学生们分享他的激情和知识。
Studying music is not just notes and melodies; it's a window into people and culture. When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ai music, they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ai people.Thai food, so on and so forth. Music is a subject of love.
但是招募年轻的美国人有时需要说服力。
It's not easy to find students who want to learn Thai music because they don't know what Thai music is. Secondly, they find it dissonant, but I try to convince them that it will be fun.
The whole phrase.
有人说，泰国器乐合奏让他们了解到古典音乐全球性的格局。
Classical music isn't just like Beethoven and Bach, like you might think. There's classical music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sounds nothing like Beethoven and Bach, but it's still
is like very worthy of your attention.
这个学期没有现场音乐会，因此该乐团向 YouTube 和脸书上传了四首泰国经典曲目的表演，为更多的听众送来了高亢的音符，告别这充满挑战的一年。美国之音瓦朗卡纳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